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基督，讲到耶稣基督的伟大，他那个伟大呢，从第一节就开始做一个比较。那么整个其实从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讲到的耶稣的伟大比较是跟天使来比较，那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你们好像在课本上有讨论过，是不是跟众先知比？不是在跟众先知比哈。固然也提出新约和旧约里面，旧约是神借着众先知跟列祖讲话，新约是神借着儿子跟我们讲话。那下面的它的重点就一直在讲到说，这个儿子多了不起，多了不起。这个儿子啊，就是名字我们说是耶稣，到后面才出现。这个儿子呢，是将来要承受万有的，是曾经创造诸世界的，与神是同荣同尊的本体的形真相。然后现在在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不过啊，我们说最重要讲的是他洗净了人的罪。因为他讲最重要的洗净了人的罪以后呢，就坐下来了，好像所有的忙碌都告一个段落，就洗净了，就坐下来了。就跟我们平常忙忙忙，尤其烧饭啦、或做家事，忙完了就坐下来了，累瘫了，躺下来了，坐下来了。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洗净了人的罪不好了解哈，各位稍微也是放松头脑，然后轻松一点来想，看看能不能想到一点啊。罪，跟这个罪有关的字啊，正面来解决罪问题的这个字啊，负面的就是犯罪嘛，啊，就是纵容罪，就是延伸这个罪恶。正面的来解决这个罪的字眼有哪些啊？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最熟悉的是赦免罪。罪恶被赦免，被饶恕啊，英文都是 forgive 啊，被赦免和饶恕，罪可以被赦免、被饶恕，圣经也用了这个字，这是我们最熟悉的。通常罪被赦免、被饶恕的意思，应该是指着罪的刑罚被免去了。就你说谎了，你偷东西了，你做错事了，犯罪了，被赦免饶恕的意思就是不处罚你了。在圣经里面也常常用，新约旧约都用这个字啊，耶和华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七节，耶和华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列王记上八章五十节，所罗门的祷告是求主在我们认罪之后饶恕你的名，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就是做错了以后的处罚是没有了，这需要有权威的人才能够赦罪啊。所以马太福音九章六节，耶稣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们整个不断教会在传扬的福音就是赦罪的福音，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因信我得蒙赦罪。各位，对不起，我承认今天我们讲的这里会有点复杂，不过先从最简单的讲起，就是罪恶我们知道的字眼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罪恶或者犯错了以后的处罚被免掉了。可是这里讲的就第三节讲的，他把人的罪洗净了，这个词比较少用，这个动词比较少用，把罪洗干净了，我们通常也不会这样讲。儿子偷了东西，然后你说啊，那个罪我已经洗掉了，你不会这样讲嘛？就是什么叫洗净这个罪？这个字呢，在施洗的时候，在我们谈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在我们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唱一些古老圣诗的时候，把我洗得白如雪啊，这个洗罪，当然严格的说，应该也不是洗罪，就是把罪洗掉，洗是洗我的身体啊。当然我们不必讲的那么讲究，但是其实是有关系的。这一层 比上一层讲的可能更重要一点。其实这几件我们会提的几个字的意思都差不多，但是赦免是免去那个处罚，洗罪呢，这个字不大好啊，英文是 whitewash， 就是漂白啊，就把一个洗掉，甚至有一点捏造的含义了，或者说涂抹的含义，这圣经里都有用。我们这一阵哈，包括从陈水扁总统一直到现在，这些事情都跟这个字有点关系啊。包括尼克森，就是洗罪不是在讲到犯罪以后的处罚，洗罪跟洗钱很像，是把罪恶的记录消除，就比较像嘛，好像我打翻了酱油，那么我必须把那个酱油所染到的地方把它洗干净，不仅是负责任，免得那个地方继续脏臭下去，也是希望让妈妈不要看到那块地方，怎么把它洗掉啊？洗罪，就是如果罪恶后面的刑罚没有，可是罪恶的那个行动一直记录都还在，这个不太理想，但我们可以懂一点。上帝给我们的救恩里面应该也包括这个方面哈。另外有一个各位可能很少想到的哈，跟罪有关的正面的动词，就是把罪洗掉，把罪恶的刑罚赦免除掉。那么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讲的，就是不算为有罪。不算这个字是簿记学，就是记账的一个字眼。有罪不算有罪，这我们就很难想象了。那我讲到的时候常常提到不算有罪，我们比刚才讲的那个恐怕还要更重更严重一点，就是罪恶的那个记录，罪恶那个现象都涂掉了，都没有了。对，就像我们如果说小学中学大学有过作弊的，有过什么打人的，或者有过什么样的记录，当我们在应征的时候，我们希望都没有这个记录了，就都涂掉了。那当然我们也又想到了，如果是涂掉了，这是一个不诚实的事，这是一个罪上加罪的事。像尼克森把那个他的录音的讲的不对的事情都洗掉了，这是罪上加罪，然后他再 cover 这件事就更罪上加罪了。可是我们必须把正面的那个部分记得，这是我想我们对罪恶会敏感，良心会不安。我们不要讲别人了，我们讲我们自己。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记录是清白的，我们非常不希望有任何人来算我们的罪。我们喜欢算别人的罪了，但是我们不希望人家来算我们的罪。这个我们在这里在希伯来书大概都不能够详细的讨论。如果有一天神恩待我们，我们有机会，我们上神学的课里面会讲到救恩论的时候会多提一下这些。不过我们平常也提到，包括因信称义，包括新先所讲的，我们的自尊都在乎我们没有那个卑贱的那个成分了，那个记录没有了。但是如果是改掉的话，那就更卑贱了，那就是下流加下流了，你把你自己的错的改成对的了哈。但是神做的这件事情使我们没有那个记录，那是很大的福气哈。这第三个字，第四个字呢，我们也很少，不大熟悉哈，就是正面的跟罪有关的动词啊。这个是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讲的，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这些都是一些形容的字眼，我们很难懂世界的罪恶怎么除去。除去世界的罪恶，好，你说我们这个前面有6、8、7个位置啊，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区里有很多的流氓，我们可以说啊，除去呢流氓以后罪恶可以少一点，我们可以说用一个类比，但是这不是一样的东西，就是 我们这栋公寓里面很多的蟑螂，我们除去蟑螂，但蟑螂已经很难除去了，罪恶又怎么除去呢？你没有办法撒什么杀虫剂、杀罪剂，把那个罪去掉啊，那个很难除掉。那当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罪孽的时候，你看那个字，中文的翻译啊，就是约翰福音1:29，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除去，或作背负。那也很奇怪，就我们都对这些字眼有点熟悉，但是其实都很陌生。你背负世界的罪恶，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包括各位做母亲的，背负家里的重担，或者父亲经济的重担，教养儿女的重担，或者是还什么债的重担，这我们都能懂，背负重担。你不会说神的羔羊背负世界的罪孽，你比较应该会说看到神的大象，大象比较能背嘛，对不对？或者说神的牛，为什么一只羊呢？羊没有背负的能力，羊背负重物的能力是很差的，它怎么讲背负呢？所以这里可能又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中文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除去。那我们也很难懂羊怎么除去这个罪孽呢？就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字眼，我们也只能够简单在这里介绍一下哈，就是对付罪恶，我们希望能够被赦免，我们希望能够被洗净，我们希望没有那个记录。但我们其实这些东西如果都是在外在的，我身上有一块脏的东西，或者甚至有一个皮肤发炎了，都可以想办法。这个在我们心里的罪，这就很难解决了。这个整个希伯来书讲的就是上帝的儿子来做这件事情，甚至照我们这两次一再提出来的，他的创造世界，他的托住万有，都不让他觉得累，好像他把人的罪洗干净了，可是累坏了就坐下来了。就是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哈。还不止，还有第五个字，这个字我们恐怕这个字是最富有神学意思的，也可能包含了上面四个字，就是罪是赎掉的。有的时候我们用救赎，就罪好像不是很简单的一个赦免，一个背负，一个洗掉，一个就算他没有罪了。提多书2:14，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就这个是付赎金啊，这个通常一般用的就是花钱把一个在绑匪或者说在敌人手下的一个战俘或者俘虏把它赎出来。我们中国历史上我们比较知道多一点，就是那些妓女或名妓，她要得到自由，有个公子喜欢她了，要很多的钱赎身。那好像这里表达的是我们人在一个势力之下，很强大的势力之下，好像那个是罪，在那个势力之下被他控制很痛苦，那么需要上帝用他儿子的死把我们赎出来。那这个其实也很难懂，或者我们很觉得莫名其妙，把我们就赎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连在一起的，就是救啊。可是救和赎应该不必连在一起的。救就是一个神勇的人把我们那些可怜在恐怖分子底下的救出来，不必花什么钱的。这一切的字眼我提一下，只是再一次让各位思想到我们的得拯救，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得自由，我们脱离死亡，还有刚才领会的姐妹所讲的让我们生活中没有重担，或者是能面对那些重担继续往前走，这个是基督的拯救啊。这个拯救是很丰富的。那么这个拯救呢，可能我们到后面也许也会讲到吧。我们通常想到的拯救就是从恐怖分子，从魔鬼，从死亡手中被救出来。可是其实整个的来看，这是教会也 不太敢往这方面想的，我们是从上帝的愤怒中被救出来，其他的都还是小事情。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里就是在讲到说人的罪被洗干净了。就太多的，就是稍微古老一点的诗歌是非常深刻的表达这一点，洗我，把我洗得干净一点，把我洗得洁白如雪，那都是我们生活中良心不安的时候对上帝的一个呼喊。各位，别人伤害你，我承认很痛苦，别人长期的伤害给你重担，我也承认很痛苦，但是没有什么痛苦比我们自己犯罪对我们的控告更痛苦。这一点不是什么那种良心敏感的才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每个人的愤怒和悲哀其实最重要是自己的心不安。好，我们感谢主，主拯救了我们，但是他在这里只有这样提一下。刚才我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照我刚才的描述，实在不必用希伯来说的字眼，他洗净了人的罪，总共洗了三天三夜，他不是死了吗？在地里三天三夜洗净了，实在累坏了，就好像你们过年前的大扫除，累坏了，累瘫了，他洗净了，就坐下来了就好了。干嘛要写的这么复杂呢？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更累了。念完这句话，他一定有他的意思，因此这句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要表达这是一个很累的事情，或者说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各位，我这样讲实在是希望我们过基督的生活能过得更轻松，我们对上帝能更感恩，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只是在那里欢呼啊，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欢呼，我们为什么赞美，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头脑是更知道的。好，这里也是要描述一下，看起来不是在只讲到他做了事情很累了，但做完了就坐下来。看起来啊，这可能跟可能古今中外都有的一个现象。圣经里好几次有这样的描述，把耶稣描述成君王派遣出去作战的一个将军，可能跟罗马那个时代更是有关系了。当一个将军凯旋归来的时候，那个会有个凯旋式，他会得到无比的荣耀和赏赐，在那无比众民夹道欢呼的赏赐和荣耀，可能最后最精彩的一幕，有的时候是受勋啊，将军变元帅。有的时候如果他功劳真的够大了，皇帝就说，爱卿坐在我旁边，请坐下。我们中国历史上就说一字并肩王，你跟王一起坐下来，坐在他右边。你什么时候看到国王的宝座旁边还有一个跟他一样的位置？我们一般，我印象里面，我不知道我们中国的皇后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立法院长的位置是怎么样的，就是上帝的位置说起来只有一个的，当然也可以说有三位啊。不过在这里要描述好像他不是很累要坐下，是另外一个你们喜欢平句，皇帝说平身就坐下来，你跟我平起平坐，这是一个荣耀，就是描述他工作的艰难可能有一点，但是更讲到他的荣耀。他是坐下来的，他坐在哪里？他坐在高天，那已经是荣耀了。高天哪里？高天至大者，这第二个荣耀了。至大者什么？至大者的右边，那是第三个荣耀了，就是右边嘛，最重要的位置了。坐下来，这个坐下来有荣耀，这个坐下来应该也是有权柄，因为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他坐着统管万有。那这时候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可能也跟第三节的第二句话哈有一点关系，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坐在上帝的右边托住万有，一直到今天 这里时间的次序不必太在意哈。对不起，我也忘记了，我们每个礼拜的那个使徒信经里应该也有这一句话吧，将来会从那里回来啊，坐在上帝的右边，现在统管享受荣耀。第四节可能跟上面这个一个加冕的仪式，或者他完成伟大的工作，那个君王就是天父对他的赏赐是有一点关系的，就是他所承受的名。看起来他原来可能是将军，现在是元帅，原来是元帅，现在是大元帅，原来是大元帅，现在是一字并肩王。那么这一位，各位，这一位还是在第二节讲的，他儿子，只是名字很神秘，一直不透露出来，就是他儿子。他儿子做了这么多事，其中好像最突出的是洗净了人的罪，他就得到了尊贵荣耀，他就得到了一个承受的名。对，你这名字就不再是什么协理了，不再是副理了，是董事长了，是 CEO 了哈。那么承受的名，我们也常常讲名这个观念呢，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名如其实，神的名就等于神自己。他得到了一个名，这个名所带来实质的荣耀和尊贵，就跟这个名一样。希伯来书这个写法跟罗马书第一章很像，就是好像也是圣子承受了一个名。哎，各位，这个名呢，听起来你们又迷糊了，好像承受的名是什么呢？承受的名就是他已经有的名字，就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就是耶稣。得到的名字是什么？就是耶稣。哦，不，这里换一个，这名可能把它了解成名称比较更好。他得到的，他领受的那个名称，是比天使的名称更尊贵，实质上也远超乎天使。就是你说啰嗦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得到了什么名嘛？总司令还是凯撒还是什么皇帝还是什么，他都不讲啊。他很间接，但是有点直间接的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各位，这里看到他得到什么名字吗？张忠谋下一个他要立的总经理，你是我的总经理，我今日生你，干嘛要讲这样？就我宣布你是台积电的总经理就好了嘛。那么在这里他说，他用天使跟儿子比，就各位对不起，就是这没办法，实在我们进入这个复杂的地方。第二节已经讲了这个伟大的人完成，伟大的 person 啊，不能翻人而已。这个伟大的 person 完成了上帝的给他的工作，而且继续在做很多工作，包括用他命令托住万有，包括这里没有讲的将来还要审判活人死人，这里还没有讲这些。但是他这里只有讲洗净了人的罪，他就坐下，而且上帝给了他一个名。给了他一个很尊贵的名位份。我们在台湾现在也没有什么封公侯伯子男这些封侯的事情了，显然那里也有这样的观念。他得到了一个名，比所有天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天使是名字，天使可以也是一个阶层。天使里面我们不太了解，尤其我们 Protestant 对天使不像天主教那么在意啊。天使听说有分等级的，大小的权力荣耀都有不同的。那么我常常讲，可能天使把它翻天使不是最恰当，可能翻使者最恰当。因为不管在新约旧约里用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是指神的仆人。那个神的仆人呢，未必是长了翅膀全身穿着个白衣服然后会飞的那种东西。很多时候神的使者就是人，底下又讲风水各样的东西都是神的使者或者仆人。 但是这里大概特别是指着那个天上那群会飞的，因为它底下有讲那个非物质的十四节是灵啊，所有的天使我们不太知道，在启示在但以理书里面旧约才比较多出现，你在创世纪以后出现那些耶和华的使者，很多时候你完全可以把它了解成是一个人啊。下一次你去看的时候，每次耶和华使者出现的时候，都不必把它了解成是好像有长翅膀的那个东西啊。好，这里就引了很多的旧约圣经，这也跟希伯来书我们上次讲到有关，就是有一群基督徒想要离开基督教回到犹太教去了，那么作者就提醒他们不要回到犹太教去，我们所有的比犹太教的要尊贵的多，犹太教里面最大的也最了不起的那些敬拜的对象或者是服侍的对象也不如我们。那你当说犹太教敬拜就是上帝，跟我们基督教讲的都是敬拜上帝，这没有错，我们都是敬拜那最高的上帝，可是我们敬拜那最至高的上帝独一的上帝的同时，就是我们又敬拜那个也完全是人有人性的那位上帝的独生子，就有点奥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在这里就在讲到说，我们所敬拜的或者是使我们得到救恩的这位，或者说我们的宗保是比犹太人所看重的天使，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很大胆的跟天主教讲，是你们所看重的天使远远不如的。我们有耶稣才会有这些。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就是说神没有给天使儿子的名分。好，如果各位记得耶稣在跟犹太人吵架的时候曾经引过诗篇八十二篇，我曾说你们是至高者的儿子，你们都是神，所以把天使称呼神的儿子，这不但是有而且是很普遍的。那你说希伯来书作者就讲错了？没有，他没有讲错，他是说没有一个个别的 individual 的天使被上帝称作你是我的儿子，只有耶稣被说你是我的儿子，虽然在这里没有讲，还是没有提耶稣的名字哈，他只是用很多的经文，这当在圣灵的默示下，他用很多的经文说耶稣比所有的天使比所有的使者都要更了不起，他是儿子，他有儿子的名分啊。各位如果你要回去看，就是我们今天实在是只能非常简单了，就是你说已经很啰嗦了，但是实在要再啰嗦一下还可以十倍啊，因为这里面不只是在解经哈，还有神学上还有教育史的事情，但我们试着简单的希望让各位也能够了解哈。他引的这个经文在诗篇第二篇憨豆的弥赛亚里面有用过这个啊，这个诗篇第二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二篇七节里面，如果我们去看的话，那个上下文里面呢，这个儿子这个你呢应该是指弥赛亚，应该是指以色列，就是你如果看就起码以色列人这样理解哈。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脸不红气不喘的很诚实的跟任何一个犹太人很有学问的犹太拉比辩论，我们不必跟他们辩论别的，甚至我们没有办法讲希伯来文，我们用翻译跟他讲，你就是这个经文嘛，这个经文你们犹太人敢把你们犹太民族提用在就这段经文用在你们自己身上吗？你们敢自称为神的儿子吗？他一定说不敢。那这到底是指谁呢？我们就会接着说了，这是指着耶稣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下面也请各位原谅，你们没有想到我要提出来一下，我今日生你，这很迷惑。第一个，这是上帝，上帝怎么生呢？我们只知有天母，不知有天父，天母在士林，天父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形容，这个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子是父身的，你只能把那个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不是说上帝有子宫，不是说上帝是要怀耶稣怀了十个月然后就生下来，不是说上帝要喂奶，不是说就是你不能够像尼哥底母一样把用地上的事来了解。那你说他明明用一个生，用一个父子，这跟生理有关系？不，我们能不能想到圣经这样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当被生的时候，母子的关系或父子的关系或母女的关系，那最可以表达的是什么？甚至不是母亲和儿子，甚至可以是熊猫妈妈和熊猫的儿子，他们中间有什么可以用生或母子来描述？就是他们有相同的基因。我们不讲神的基因了，我们就有相同的本性或本质，也就可以这样说，教会的历史上那正统的神学家很强调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圣灵呢我们先不去谈它，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是本体相同的关系，是母子同体的关系，是母子有一样基因的意思，也就是说神所生的就是神，人生的就是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神生的就是神啊。这里不要想刚才我们问的那些问题，只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父和子同荣同尊同职同性啊，同受敬拜啊，但是是不同的位格，一个是生，一个是被生，一个是生出来，一个父是不被生的哈。啊，下面还有一个不大的问题，不过如果你们可能也会问的，那耶稣的生日是哪一天呢？今日啊，他为什么不说我在某年某月某日生你，在今日生你？这都是在神学里面很多的争执，很多的异端，这也流了很多的血，不是生产流血哈，就是因为争执流血。这个今日呢，第一个意思可以是永恒，就是父永远生儿子，所以他说今天不是啊，你的生日是昨天，你的生日是今天，耶稣的生日永远是今天，他永远是父的儿子，没有哪一天他是还没生下来的，所以还没有子，没有，他永远都在。好，今日可以指永恒，今日呢也可以指道成肉身的那一刹那，或玛利亚把他生下来的那一刹那。那另外呢，各位回去看了，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去看他了哈，也可以是指着耶稣复活的日子。为什么可以指着耶稣复活的日子呢？因为在《使徒行传》13:33引这一句话来说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耶稣复活日子。不过这些各位你就通通忘记也可以哈，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记，因为这太复杂了。他要讲到说耶稣的荣耀，然后里面有很多神学的事情。好，你刚刚还没喘过气，你现在真想坐下，你都坐下了，我是没有坐下，又来一句了，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7，神借着应该是先知拿单吧，跟大卫讲的话，就是你的儿子不但是你的儿子，会是上帝的儿子。那可是我们也可以问任何一个犹太人，不信耶稣犹太人，所罗门应验了那段话吗？没有啊，所罗门也死了，国也亡了，所以这一定是指着另外一位啊，我们说就是耶稣。那这里我们当然也要很清楚的记得，每一个披戴基督的人，在基督里的人，这些话都应验在我们身上。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儿子，承受他的本性，承受他的能力，承受他的荣耀，也承受他的国度。 好，第六节，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这个讲长子哈，就可能它有含义，就是我们都是老二、老三了，都是因着这个长子，我们也成为他的儿女哈。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来，就是来洗净人的罪哈。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啊，这个是诗篇九十七篇的话。同样，我们在那里看到，那是指着耶和华。但是我们，这里可能很难说服犹太人说用在耶稣身上。可是我们可以对现在的任何一个异端，当他不信耶稣是神的时候，包括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引这些经文，希伯来说经文，很直接的说，神的使者都要拜耶稣，都要拜他。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是诗篇一百零四篇里面的话。我们刚刚讲过了，万物都是天使或都是神的使者，包括风和火，包括有意识和没有意识的，包括善良和罪恶的，有好天使，有恶天使，有灭命天使，有撒旦。我们在讲约伯记的时候也提过，从一个角度来讲都可以用进去，只是我们通常一讲到使者，讲到天使的时候，通常都是讲比较好的。在这里呢，我们中文圣经可能它要配合诗篇一百零四篇，就完全这样翻了。诗篇一百零四篇是这样讲的，风，神用风做他的使者，用火焰做他的仆役。意思就是说，风的吹来吹去，上帝叫他怎么吹就怎么吹，火要怎么烧就怎么烧。哎，我们现在是没有这个痛苦啊，现在我们根本很少开火了。哎，我小的时候还记得生一个火很困难啊，你们太年纪太小了不知道啊。那个起火我们也做，我妈妈有的时候也做。哎呦，那个眼泪鼻涕一大堆，他就是不起火。神要他有火就火，要他烧大就烧大哈。这是诗篇里面的意思。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把这个意思呢，没有做了一个转换，仍然是神的话，把神的心意弄得更完整了。这句话的翻译其实应该是这样翻，倒过来的。如果照希腊文在这里，就是神以使者为风，以仆役为火。或者你这样，你如果不懂的话，把它再翻得婉转一点，就是神把使者变成风，把仆役变成火。意思就是神的天使，神可以把它变成火，可以变成风，就是他本来是一个青蛙变成王子，王子变成青蛙，神要怎么做就把它变成什么样。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上帝的掌管中，当然不是青蛙变王子，王子变青蛙。这个意思就是说，最伟大的天使，神说你算什么，你是个屁啊，就噗一阵风就去了。对不起，我这样讲实在太粗鲁了，不过不这么粗鲁你们不太懂他要表达的意思。他要表达的意思说，最伟大圣洁的天使，神要把它化成一阵清风就化掉了。他在形容，就是跟一百零四篇好像甚至有个相反的意思，就是神的不只在讲绝对神的伟大而已，而且在讲到神所有其他他使用的东西，他要怎样就怎样。可是子不是，子永远不变。第八节很庄严哦，这个是诗篇四十五篇的话哈。神啊，如果你下次碰到异端耶和华见证人，他说没有三位一体，耶稣不是神，比神小一点，然后引很多的经文你比不过他，然后你想到了，哦，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又说，哦，那个意思不是这样，他你也比不过他希腊文，你就跟他一起来看这一段希伯来书一章八节。这是圣经非常少的直接称耶稣为神的经文， 神啊。论到子却说，就是在诗篇四十五篇就有这样讲，你回去看诗篇四十五篇，连犹太人也不能不同意一件事，很难解。他们如果说只有一位神，那里的确是只有一位神，就是像论道子说有这样讲，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解释，就是神的国度、子的国度、基督国度的伟大是永远正直的，你是这个国度的君王。第九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你是一个好君王。哎，好吗？你是神。如果照犹太人讲，只有一位神耶和华，就是那位，别的没有神了，那为什么这位神上面又有一个神？所以你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就最少在这里，犹太人，你不管他怎么变了，那个翻那文字在那里，希伯来文也是一样，我们不懂希伯来文，中文很清楚，称一个人为神，然后又说你的神高你，就最少是两位一体了。好，子是伟大的，子是跟父同荣同尊的。就一方面他是在劝希伯来的读者认识基督的伟大，因此认识我们基督徒得到救恩的美好，因此你要珍重，你要善于培养这个美好的珍宝，不要被偷走了，你更不要愚蠢的为了任何的理由把它放弃了。这是他引这么多经文用心良苦就是这样。但是可能圣灵也实在是感动这位对圣经非常熟悉的护教学者，他也就引了诗篇102篇。哇，他能信手拈来引这么多，哎呀，实在不得了。当然我们也有点辛苦的跟上去。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我们要认识这位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借着他的话来晓谕我们，对我们说话，小玉对我们说话，也来洗干净我们。然后这个我们的阿巴桑老妈子洗我们是何等人物，是上帝的独生子，是神，他的国，他的宝座到永远世界都会废掉，你会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这各位现在人都没有这样观念，我们每一件衣服从我们家出去都是新的，对不对？各位姐妹，对吧？你们很少穿旧衣服的嘛，都是穿新的嘛。那么以前的衣服放的久，所以会旧啊。然后以前因为没有什么绒，都是丝啊。现在绒就是不是绒，不是 dragon， 是什么尼龙那个绒啊。以前的丝啊，那些因为是蛋白质，所以会被虫吃掉，现在的龙不会被吃掉，渐渐旧了。那么十二节，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哎，你知道我每次看这节经文就想到康师母。你们的老公应该也都这样，把一件衣服拿起来然后卷起来送给别人，渐渐旧了。对，我的老婆只有你不旧了。好，不要讲这题外话哈。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个话是用在上帝身上的，就是几乎在写这个话的时候，他都应该是跪下来了哈。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他还觉得不过瘾哦，还不怕我们念的已经很累了，他还要再讲。可是这句话不是画龙点睛，也不是画蛇添足，这句话跟上面有关系的，这句话跟整个承先启后有关系的。上面不是在第三节我们一开始讲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我们不是说了好像一个将军完成了任务，不但得以平生做，而且给你赏赐，给你尊贵和荣耀，你做完了。 这句话却是没有做完。神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我在这句话也想到耶稣曾经讲过，你们当中哪一个人回你们的仆人从田里回来，你们会说哦，请坐吃东西辛苦了，都是说你帮我预备晚饭，而且做完了也不谢你的，谢他的。好像上帝有时候好严厉啊，但对这个儿子好像很周到哈、啊，但这里又其实不是周到。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过，他又引了这是诗篇110篇第一节的话，耶稣也用这句话来讲他是神，跟犹太人争执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2章有讲哈、啊。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过？你坐在我右边，啊，你坐在我右边，这句话可以跟上面完全一样，就是哎呀，爱卿啊，儿子啊，你坐得真好，像刚刚辛苦坐下来，坐下来，而且坐在我右边，有一切的尊贵和荣耀，你坐在我右边。但是下面这句话呢？却可以把前面所有的都推翻，就是上帝的工作或者耶稣的工作没有做完，仇敌还没有死，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在讲什么呢？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就讲到耶稣复活，15章25节说，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脚下。也就是，各位，耶稣的工作做完没有？哪一个敢讲没做完呢？一定是做完了，他在十字架上讲成了。但是耶稣的工作做完没有？我们哪一个又不会说，好像都还没开始嘞？对，我们也没复活，我们也还在犯罪，这个世界一大堆邪恶，很多人不信耶稣，都看不到主做了什么事情。好，我们必须有信心，他做了，他做完了，他升天了，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了。但是我们又的确承认，各位，这个承认是血泪的承认，我们生活中太多痛苦。这不是神不知道，神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不要灰心，不要丧气。我们信，我们就虽死犹生，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承认是虽生犹死。我们虽然是死了，虽然是累了，虽然是病了，虽然看到一切的情形没有什么改善，但是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我们得胜的时候又常常看到，哦，很多的艰难。在哥林多前书15章就讲到，就如同我今日生你可以讲到耶稣的复活，甚至我今日生你不知道可不可以延伸到耶稣的再来，那个时候是他被生的，就是耶稣打，各位讲再难听一点，整个耶稣上帝赋予他使命去除去人的罪，结果他是惨败，他被人钉死了，他被撒旦推吃了，他死了，你说他复活了，哦，是吗？你下次跟老公吵架的时候，你老公笑你的时候，你可能勇敢说，我不怕你，我的主复活了，恐怕你会跟他一起不想信了。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上帝不听祷告的时候，主复活了吗？上帝跟耶稣说，好像耶稣被打败了，他的鬼魂，对不起啊，形容一下，回到天上很难过，天父说别担心，我要让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你侍奉主，你爱主，你跟随主学习，你实在累了，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在工作，任何一个时候神也说坐下来，坐在我右边，我爱你，我给你荣耀，而且我会让你得胜。那攻击你的仇敌，我会让他做你的脚凳。这个是一个以前很残忍也很羞辱敌人的一个做法，有的是把敌人的头砍下来然后踩的， 有的就是敌人活生生在底下被他踩他的头，我要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各位，我相信各位的善良绝对不会想到你老公的头正被你踩着或者什么，但我们想到那是魔鬼，那是罪恶。这个什么时候临到？你可以说已经临到了，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得胜了，甚至他死的时候他就得胜了。甚至你一定要记得，不管是他死或者你在生活中背十字架最苦的时候，是主最得胜的时候。啊、哦，你说我真的很累，希望有人帮忙啊，有人来帮忙。十四节，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归纳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为什么在最后讲这句话？我想也是跟这整个有关系的。耶稣比天使伟大多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废掉天使。有主，唯独基督就够了。但是如果唯独基督，我们就不废掉基督的天使，那就是各位底下的美丽的天使。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让你的荣耀，让你儿子的荣耀和你荣耀丰富的救恩，在我们生活中随时扶持我们。主啊，托住万有，也洁净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